各位同工同道，主内的家人平安，欢迎您参加恩福文化宣教士团所主办的属灵领袖身心灵自我关顾的健康讲座。我是主持人陈祖信牧师，是恩福的同工。那我要给每一位今天来参加我们讲座的朋友点赞。别看这个来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它至少说明了你真的是非同一般啊！第一，说明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健康这个议题呢，属于重要但不紧急的这个范畴。只有有智慧的人，而且是有大智慧的人，才在健康没有出现问题之前就关注，而且花时间。第二呢，说明你是一个谦卑与受教的人。你承认有成长的空间，你也愿意学习。第三呢，你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你相信通过学习和努力啊，你可以更健康。第四呢，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说明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相信神可以使用平凡的我们来帮助你进步，在健康这个方面，身心灵的健康方面。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的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就是说，信心这个事儿啊，因素啊。是特别能够扣动上帝心弦的。那我相信今天你来了，上帝喜悦也真的会使用我们，能够成为你的祝福。我们这个鼓励啊，以前也说明过，我们鼓励你不只是听我们的讲座，还要这个 get hands dirty，叫撸起袖子啊，付诸实践。我们有一点点的互动，好不好？就是在这个聊天室啊，你写一个数字啊，今天或者过去的这个礼拜吧，你有刻意的锻炼或者运动的，请在聊天室写一个一，好不好？这个写个一啊，就是在过去这个礼拜，你听过讲座，你有投资在你这个身心灵的健康或者是身体这个部分吧，我们今天关注身体，有锻炼过。像我今天我就走了15000步啊，晚上这个结束之后我还会去走。然后呢，我也有深蹲了140啊，加在一起，就说明有一点点的投资啊。那我今天还去请教啊，就是下午1点钟到一个教会讲道，而且我也去跑到上个礼拜来到我们当中那个讲员叫滕牧师啊，滕茂坤牧师，我就去跑了他的教会，跟他有半个小时，因为他也很忙，我去看他究竟上次介绍的他的办公室是怎么布局的。他买的那一些的设施怎么运动的啊？我有一个第一手的这个了解，我希望以后呢还跟他请教啊，就是我在健康方面我关注这件事情，我投资了，我见贤思齐啊，我在他们的鼓励之下，我有运动啊，所以谢谢大家。那为了保证学习的效果，我们鼓励呢是结伴同行，彼此鼓励。所以我们的后面的小组讨论呢是讲座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啊。如果可能，希望大家听完讲座以后呢，不要离开，全情的参加后面的小组的讨论。你会发现，有同路人我们分享我们的在这个方面的哪怕是失败，我们今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今天的激励啊。今天的讲员仍然是郭英调医师，他是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现任的董事。在美国完成了医学博士学位以后呢，回到台湾任职，用他的专业服侍同胞。今天是郭医师在我们这个平台第5次的分享信息，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可能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珍惜，在主里面谢谢他。他今天的讲题呢是最后的日子，他就是主要是谈这个死亡的过程吧，这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但是我相信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这些的禁忌啊。我也相信神会使用今天郭医师他的讲座来极大的帮助我们更加积极的、健康的活着。有一个成语叫做"向死而生"向死而生啊，然后往回倒，我们知道死亡的过程啊。然后我们知道在地上该怎么样健康的活着啊。在请出郭医师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爱里面招聚， 我们谢谢你，你是一位爱的上帝，你喜悦你的儿女健康，特别是一些属灵的领袖，你喜悦，这也是你在圣经上的一个应许，你希望我们能够健康，身心灵健康、健壮，甚至健美。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谢谢你让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家人能够来到这个平台。求你自己悦纳他们在你面前这一颗寻求的心，他背后所呈现的那个信心，求你自己亲自就来使用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间，使用郭医师，使用我们后面的我们的小组的分享，你扩充我们的境界，你让我们一起来啊，在你的里面，我们因为谈论死亡的过程，让我们了解相关的新手，让我们在地上，在见主面之前，我们可以更有智慧的、更健康的、更有效的活着，能够啊成为一个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一个管家，照顾好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让我们成为啊你所喜悦的人。谢谢你把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特别与我们的讲员同在。求你纪念他的爱心，纪念他的所有的付出，主啊，你自己高抹他，让他所传讲的、今天所分享的，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激励。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郭医师。
好，我这样声音可以吗？
可以，
可以。好，谢谢。当主信邀请我的时候，希望我能够讲这为主而活的一些系列，是讲健康的相关的一些，所以呢过去几次呢我已经把一些东西主要东西讲过了，但是呢追求这个其实也看到偶尔会看到有些人太过分的，所以反而很快就过世了，所以其实追求健康是应该要有它的界限的，为什么会这样拼命追求健康，到底是真正要追求健康，还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所以拼命追求健康，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死亡的部分也跟大家谈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到底一个人的死亡过程是怎么样，电视电影上面演的都不是真实的，电视电影上面演的都不是真实的，我在医院里面，所以我很有机会看到很多人过世的状况，因此呢，我自己的经验加上也很多，同样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的人，然后我们整理成今天这个资料给大家分享，但是我知道呢，我们今天在一起听的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过之前的资料，所以呢我会一开始呢我会很快的把过去如何能够维持健康很快的讲一走一遍，然后最后才讲到死亡的过程。 OK， 好，第一个要强调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影响健康或生命的长短的东西，50%呢是我们的生活形态，50%是我们的生活形态，环境有关系占20%，遗传有关系占20%，医疗有关系占10%，但是一半呢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因此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就能够活得久一点，所以健康的生活形态也是金钱的生活形态。1996年日本厚生省呢把癌症、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再念一次，癌症、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这些病呢正式改名叫做生活习惯病，正式改名叫做生活习惯病，强调这些疾病的原因呢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累积造成的，这些疾病的原因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累积造成的，并不是每个人达到一定的年龄就会罹患的疾病。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呢，绝对可以活久一点。WHO 四大危险因子，鼓励世界各国，在2016到2025的时候呢，鼓励大家，要宣传不要抽烟，不要不当饮酒，但是另外两个主要的这两个问题在教会当中大概不太会有，但是缺乏运动跟不健康的饮食呢在教会当中却非常的常见。 因此我们能够有健康的生活习惯，我们能够有足够的休闲跟运动，要有足够的休闲跟运动，能够有健康的饮食，少盐少淀粉少油炸烧烤，多水多钙多青菜，以及一些抗氧化的食物，还有一些青菜类，所以我想这是大家上次已经详细讲过了。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吃什么跟吃多少，吃什么跟吃多少。像待会有人曾经有人问问题说能不能吃钙片，那你是吃什么吃不吃，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吃多少，还有一个量的问题。常常我们对东西吃不吃，对食物只停留在吃什么，就是 吃不吃的问题而已，而没有注意到吃多少。健康的食物吃得多也一样会变得有害处，这里提到好的食物吃多了会变得有害处，所以好的东西要吃没有错，坏的东西呢尽量不要吃，但是也没有严到一口都不能吃，因为什么不只有吃什么还包括吃多少的问题。另外有一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会有个别的差异，所以吃的很重要观念，定性跟定量，不只是吃不吃，好白还包括吃多少。因此有人询问说，上次我鼓励大家要多喝牛奶来吸收钙质，不行的话就吃钙片，有人就怀疑说吃钙是不是会有影响心脏啊？ OK， 是吃刚刚这前面提到吃什么要吃钙片，但是问题是吃多少的问题。钙没有一个东西是完全没有害处的，你吃量太多的时候一定会有害处。在心脏病的药当中有一类叫做钙离子阻断剂，也就是它这个药品的作用呢是跟钙有关的，因此你吃的钙片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这个药的吸收状况。但是我在医院上班，在临床上好像从来没有看过因为吃钙片吃太多而造成心脏病的药出了问题。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可能又有关系，但是似乎实物上来讲还没有说吃钙片吃到多量大到一个程度到造成药物产生影响的。倒是在临床上常常看到的是钙的缺乏，所以吃钙片好处多于坏处，好处多于坏处，会有坏处去影响心脏，那要吃非常非常大的量 才会、所以对于吃钙片有异议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你还不放心请在私下再跟我联络，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享受美食好吃因为油多，好吃因为油多、所以呢建议吃东西的次序，先喝水，进餐次序喝汤，然后吃肉蛋白质类、然后吃菜吃饭吃水果，大概这样次序、然后能够吃慢一点，用餐盘来知道吃了多少、一群人一起聚餐常常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就不小心就吃过量了、所以哥林多前书说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要能够好享受美食没有问题，但是呢能够有限制饮食的部分。有人就困扰、但是弟兄姊妹聚餐啊，你讲的那些、健康的食物大部分都吃得不快乐啊、没有错、所以呢我就曾经请教过一个牧师、到底我们聚餐的时候要吃的健康还是要吃的快乐，因为常常健康的东西吃健康的东西都不太快乐、但是吃不健康的东西常常都很快乐。因此那个牧师就劝我、就是说聚餐是偶尔聚餐，因此聚餐的时候就要吃的快乐、但是呢自己吃的时候就要吃的健康、所以这点给大家做参考。再来我们讲运动，要活就要动、你如果没有运动的话、40岁以上的话、你的那个肌肉就会慢慢的萎缩、因此听了我们这个视频你想要运动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因为很容易你就一下子动太多会造成运动伤害，因此要渐进、如果你平常没有运动要开始运动要渐进、不要说运动很重要就拼命冲、那就会出问题了、所以每两个小时要动一动、起来休息15分钟、所以要活就要动、各方面的运动、都很好、有动比没有动好。运动呢 ,333, 每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 运动强度呢要让心跳到130以上、哦、所以散步不够、哦、如果你的运动是散步，对不起，散步的强度不够、哦、但是快走可以、哦、快到什么程度、哦、可以讲话不能唱歌、哦、可以讲话不能唱歌、哦、就是运动333、哦、但是每次30分钟，每周三次，你没有时间，因此我们鼓励你就可以做塔巴塔、哦、高强度的运动、哦、也就是说呢，以20秒运动休息10秒钟、哦、这样一组、哦、重复做8组，一次4分钟，虽然只有4分钟的高强度，但是可以达到运动一小时的效果、哦、因为停下来的时候呢，身体会以为还在运动，所以仍然会持续的燃烧卡路里、哦、这样的效果可以维持一个小时，甚至可以达到12个小时哦、因此像我没有办法做、哎、每次30分钟 每周三次的一般的运动的时候，譬如在旅行的时候呢，我就躲在旅馆房间里面、哦、就放一个、哎、塔巴塔的影片，然后就跟着里面的动作做、哦、只要4分钟就可以达到一个小时的运动效果、哦、运动很重要的是要好好的流汗，好好的流汗、哦，流汗、哎、这个网站上有说有这么多的好处、哦、我其他的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但是有一个绝对确定的就是什么，可以排出重金属，所以你运动最好能够找机会能够好好的流汗，把重金属排出去、哦、另外运动呢，除了手脚的运动以外，上半身下半身的运动以外，常常会忽略掉的就是核心肌力群、哦、所以核心肌力群呢，就是图片上这个红色的这一块、哦、来保护我们的脊椎、哦、跟深层的腹部肌肉、哦、棒式、哦、这个是练核心肌力群最简单的方法、哦、视线向下看，肩胛骨收紧，肚子收紧，臀部夹紧，保持一直线、哦、每次撑个几分钟就可以有效的来练我们的核心肌力群。这个图片呢是一个做复健的复健师给我的、哦、就是用各种练核心肌力的方式、哦、我在床边呢就放一张、哦、睡觉前呢就用这个几个姿势动一动、哦、好练一下核心肌力群。运动到底运动的效果怎么样，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吧、哦、这测下这个叫做体适能、哦、physical fitness、哦、就是 体力足不足以应付日常的生活跟休闲、哦、包括心肺耐力、肌耐力跟柔软度、哦、还有身体组成、哦、体适能检测、哦、常常可以发现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肌少症的程度、哦、肌少症是最近这几年来开始流行注意到的一个疾病、哦、就是发现年纪大的人呢，没有好好运动的话、哎、常常会肌少症哦、然后有年纪大了有好好运动，那还是肌肉 变少、哎、发现呢是饮食蛋白质不够多的问题、哦、所以我们的体适能可以测试一下。测体适能最简单的、哦、仰卧起坐、哦、我想大家都会做，那你一分钟可以做多少次、哦、不同的年龄、哦、看你在这个长模里面你是属于优异、良好、一般，还是尚可，还是欠佳、哦，做了体适能知道你是欠佳或尚可的话、哦、就要好好练，知道你的运动量是不够的、哦、体力不足以来支持正常的生活。另外一个是伏地挺身、哦、看你要 做几次、哦、这张表呢是台湾的军方、哦、要在军队里面服务的话、哦，两分钟仰卧起坐跟伏地挺身、哦、做两分钟、哦、所需要达到的标准、哦、看你的年龄多少、哦、就要达到怎么样的标准、哦啊、后来好像有稍微调松一点、哦、但是可以参考一下、哦、你如果号称是基督的精兵的话，那要不要、哦、看看你的身体的状况是不是可以当来服用军中的标准来比较看看。除了强度以外、哦、另外一个是柔软度、哦、在年纪大的人来讲的话、哦、柔软度常常是忽略的部分、哦、柔软度是指一个关节能够弯曲的程度、哦、柔软度好就可以避免运动伤害、哦、还有下变痛等等的困扰、哦、所以柔软度呢常常是年纪大的人运动的时候比较少会注意到的、哦啊、所以柔软度呢重点就是说你身体这样扭扭扭扭扭，然后呢 OK 有点紧了，就停在那边、哦、每次伸展呢大概20到30秒就可以了，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哦、伸展时依照自己的状况、哦、到有点紧就好了、哦、请不要一直努力拼命要用力，不需要、哦、到有点紧就可以了，然后呢重复2-3次、哦、每周3次伸展就可以慢慢改善你的柔软度、哦、所以要建议大家要注意一下自己柔软度的状况。因此呢练柔软度最好的方式就是练瑜伽、哦、练瑜伽、哦、瑜伽的很多动作呢其实都是在慢慢来改善我们的柔软度、哦啊、有人说练瑜伽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哦、那个练瑜伽呢是有邪灵的问题，我说你太敏感了吧。瑜伽如果要你讲它的起源的话，是起源于印度，起源于印度，因此可能跟印度教有些关系，但是它已经传了好久好久好久、哦、我们的神呢，我们信的神呢超越这一切、哦、因此我觉得练瑜伽一点问题都没有。根据呢，根据哥林多前书讲到，连祭偶像之物我们都可以吃，对于瑜伽不过是它的起源是印度而已，有那么严重吗、哦、所以我是觉得练瑜伽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大过这一切、哦、瑜伽只不过是它的起源是源自于印度，可能跟印度教有一点牵连这样子而已。我们连拜偶像的物都可以吃了，因为神洁净的人不能够说不洁净，所以我相信我们敬虔的在神面前练瑜伽一点都没有问题、哦啊、瑜伽呢可以很有效的改善柔软度。但是要做健检、哦、因为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时候要去检查才会知道，但是真正担心的一些病、哦、健检一般免费的健检或简单的健检只能验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几个大的问题而已、哦、所以一些我们会担心的病、哦、像心肌梗塞、癌症、乳癌、肺癌、胃癌、中风、骨质疏松，这些现在都可以做高阶健检来 查清楚、哦、像担心心肌梗塞的问题，如果去做、哎、对冠状动脉的话，可以知道每一段分别狭窄到什么程度，这是完全没有风险的、哦、所以因心肌梗塞而死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因为你没有去做高阶健检，因为现在做高阶健检就可以知道会不会心肌梗塞，你离中风还有多远、啊、以及各种癌症当然一检查马上就知道到底有没有、哦、所以如果你担心就请去做个高阶健检，就可以不再担心。台湾的政府也提供免费的癌症筛检、哦、子宫颈癌、乳癌、大肠癌、哦、看你的年纪怎样、哦、就可以2年做一次这样癌症的筛检。好，提了这些以后，我觉得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退休的观念、哦、很多人在职场上拼命冲刺、哦、体力不太好 OK 那没有问题，好好的注意健康，好好运动来改善，但是是不是要考虑退休？哦，圣经上有没有讲退休？有，在哪里？在民数记、哦、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利未人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哦、所以利未人那时候呢是50岁就退休了。我们现在50岁退休或许太早了、哦、当然可以晚一点、哦、但是呢要退休、哦、我就觉得你一个人总要死的，你要死在摇椅上还是要死在讲台上？你要死在摇椅上还是要死在讲台上，那是你的选择、哦、有人选择要死在讲台上、啊、我没有问题，我尊重、哦、但是如果能够死在摇椅上不是更好吗？更美吗？所以退休呢 retire 呢应该是 retire， 就是把它分成两个字，是换轮胎的意思、哦、是退而不休，由原来的职务中退任改换跑道，所以既然要换跑道就用不同的轮胎去奔跑前面的新路。以前可能是到会友家去探访，退休以后呢可能就是改成用电话问候，所以用不同的方式。要不要退休？工作是神的呼召，也是神所赐的，我们在位时呢要尽心尽力做好，享受工作的乐趣。 时候到了也要能够急有勇退，让后继者有机会能够继往开来，更上层楼。新陈代谢生生不息是生命成长的过程，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哦、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因此呢，要我是鼓励大家啦，要愿意退休、哦、把原来做得很好的工作交给其他人去做、哦、我们呢换个轮胎做不一样的事情。退休并不是不做事，退休以后呢，如何仍然能够过容神一人的生活，能够善用我们已经累积的，因为退休所比较多的时间累积的金钱财干来帮助有需要的人。考量下退休以后如果能够更加亲近神，有智慧的跟人相处，流露出生命的成熟跟老练。诗篇九十二篇说，他们年老的时候仍然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哦、因此我非常鼓励，如果可以的话早一点退休，然后呢改成做义工。林峰良、老师吧、哦、他在神国杂志这边里面看到、哦、退休以后怎么办，第一个要锻炼身体，注重健康、哦、退休以后不要生活变懒散、哦、仍然要锻炼身体，注重健康，要过简朴而有纪律的生活。第二，要保守你的心，追求圣洁，操练敬虔。退休以后要保守你的心，追求圣洁，操练敬虔。退休以后因为从职场上退下来，看那些仍然在职场上冲刺的人，心里面有时候会酸酸的，有时候会嫉妒。所以退休以后要求神，要保守我们的心，追求圣洁，操练敬虔。退休并不是不做事，现在新的知识一直增加，所以要勤于学习，善于教导，乐于传承。特别强调要勤于学习、哦、各样 各式的3C 产品，各式各样新的知识一直增加、哦、退休以后仍然要勤于学习。你说学那个做什么，我说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不是吗、哦、不要做什么，就是学习本身就是很有趣的过程。最后一件，要妥善理财，慷慨奉献，乐善好施、哦、孔子说、哦、年纪大了以后要慎，要戒德、哦、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常常都会越来越贪财。为什么？因为以前还没退休之前有在赚钱，现在退休了没有收入了，所以就对手上的钱呢就越担心没有，所以要妥善理财、哦、因为你能花掉的才是你的钱，你花不掉的，对不起，你花掉的才是你的财产，你花不掉的只能当遗产。你的财产，你的钱花掉的才是你的财产，花不掉的只能当遗产。因此你打算留多少遗产、哦、好。所以呢，我们在医疗关顾部分，包括体检跟高阶健检，包括体适能检测，然后能够有健康的饮食跟良好的运动习惯，其实还有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啦，但是心理健康问题我就这边就不提，因为那不是我的专长，只是提醒大家也要注意 生理健康以外也要注意心理健康。但是健康呢，追求健康呢是有界限的。健康的伦理正义呢，在健康的定义当中，对于良好是否仅限于现存的状态，还是可以用科技加以提升。例如说、主见说很累怎么办，有事情做不完，那我们喝个咖啡吧。喝咖啡可以提神，对不对？没错，喝咖啡可以提神。那、啊、喝咖啡还是没有办法提神怎么样，能不能吃安非他命？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哦、安非他命在台湾呢是卡车司机非常常用的一个提神的药，但是是非法的、哦、因为台湾觉得安非他命是禁药。但是为什么人家会叫要吃安非他命？答案就是为了提神。因此喝咖啡提神我们说可以，但是同样是提神，为什么我们不同意可以吃安非他命呢？所以追求健康，追求某个状况是应该是有界限的、哦、这里譬如说运动员、哦、运动员追求运动的表现， 当然要好好练身体来让运动表现更好，但是能不能用一些药物来让它变得更好，所以这就是所谓健康的界限问题。所以我们追求健康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追求健康应该是要有界限的。这是一位据说是长寿专家林雪峰，他不吃甜食，不吃肉食，不吃方便面，不吃油炸食品，不熬夜，非常注重养生，结果最后营养不良的专家把自己给活活整死了，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终于把自己给整死了。因此我们是要追求健康没有错，但是小心如果没有注意到健康的界限问题的话，反而会变得更不健康。英国作家 Chatterton 说 The mere pursuit of health always leads to something unhealthy， 你拼命的追求健康最后常常导致呢不健康，所以拼命追求健康却会导致不健康。因为你追求健康，常常你追求的不是健康，已经追求到所谓的超健康了，就是身体或心智超越正常的健康状况，如果你正常的定义是大部分人可以做到的程度。因此追求健康很好，但是不要追求到超健康，或者追求的变得不健康。为什么会这样追求，拼命追求健康呢？是不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因此我们再来就来好好谈一谈死亡。死亡是什么？很重要，死亡不是结束。有人说死了一了百了，死了不是一了百了。死亡是什么？死亡是这个身体经过一段时间后停止运作。我特别强调经过一段时间。死亡可以是三秒钟，也可以是三分钟，也可以是三小时，也可以是三天。像我们在医院里面照顾病人，有天边孝子要坐飞机赶回来见最后一面，问我们能不能帮把病人再撑个三天，让他飞机落地能够见最后一面再走，大部分时候是可以，我们可以用药物机械来把它撑住，可以，所以我们身体呢死亡的时间呢可以是三分钟，可以是三天，但是也可以拖成三年，也可以拖成三十年。所以死亡可能不见得是一点时间，是一段时间。特别是我们身体的器官呢失去功能呢常常不是同时失去，是一个一个失去功能，所以呢听觉呢据研究呢应该是最后失去的功能，因此很多在加护病房里面的家属来探访的时候，我们常常跟他讲说你要跟他说什么赶快说，他很可能还听得到，他很可能还听得到，所以死亡呢是这个身体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停止运作。但是死亡呢也是解决事情的方法，比如说是债务处理，欠钱呢死了以后就可以不用还了。但是对我来讲呢，死亡是什么？死亡是我进入永生的门户，死亡是我进入永生的门户。所以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你是惧怕死亡吗？还是惧怕死亡后的审判？如果我能够坦然面对 死后的审判，知道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让我面对最后的审判不至于惧怕，那我应该担心的是死亡的过程，而不是死后的审判。因此这张漫画讲到养鸡场这里解说 Well, when it's my turn I just hope I go quietly without a lot of running around 养鸡场要抓一只机器杀的时候，对不对常常要追来追去他说轮到我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安静的走掉，而不要这样一直这样努力挣扎。所以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到底在怕什么？死后我已经有永生的盼望了，那我担心的应该是死亡过程的痛苦。所以这个我们叫善终，或者说所谓的死亡品质大陆比较习惯叫质量，死亡的质量。所以有人说我不怕死亡，但怕死前的痛苦或死亡过程的痛苦。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如何能够减轻这样的痛苦。身体的功能从低到高身体的功能从低到高癌症的状况大概是身体状况很好 很高、哦、但是慢慢慢到了知道有癌症以后啊，就一下垮下来、哦、所以最后的时间呢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呢会哎这样然后垮下来。这个呢是心脏肺脏末期、哦、或者说中风卧床、哦、然后长期卧床的话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出了一次感染，出了第二次感染或再次中风，然后最后死掉、哦、反复急性恶化，机能也渐渐低下，最后造成死亡、哦、这是生理功能变差造成死亡。这个呢则是心理或者说是失智症老衰、哦、身体呢功能很差，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拖了一下以后当然死掉。这个呢是猝死、哦、也就是说呢身体状况一直很好很好很好，突然间掉下来这样子、哦、健康人有一天突然死亡、哦、所以大概死亡的身体机能跟时间的关系大概可以分这四类。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哦、当然你到底要怎么死这个是没得挑、哦、是 上帝安排怎样就是怎么样了、哦、但是想一想如果可以挑的话你要挑哪一种，如果上帝给我们可以选择死亡的方式的话你要挑哪一种，主信你要挑哪一种、
哦、那个我挑第四个
很好第四猝死、哦、很多人都挑猝死为什么，因为对当事人来讲对死亡的人来讲猝死是最没有痛苦的，猝死最头没有痛苦的，为什么？因为来不及痛苦就走掉了。但是猝死呢，对你周围的人造成的伤害是最大的。死亡、离开，对你周围的人绝对都是很难过的事情。如果能够有一点时间心理预备，那大概走了，大概也还好。所以年纪越大的人，我们觉得他越接近死亡，所以我们已经对他的死亡有一点心理预备，他走的时候我们虽然还是难过但是还好，但一个平常非常健康的人这样突然走掉，对他周围的人绝对是很大的一个伤害，而这个伤害呢常常会延迟很长的时间，好多年的时间。因此呢猝死呢对当事人最好，但是对周围的人伤害最大。二跟三呢这两个呢受苦的时间都很长，所以二跟三呢我们待会会谈谈如何能够减少，万一你落到二跟三的情境的时候能够怎么处理，当然需要你家属帮忙。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最理想的死法是癌症，也就是说呢我在我死亡之前呢有大概两个月一两个月的时间或两三个月的时间呢可以好好来预备死亡相关的东西，之后才走掉。所以我觉得最理想的死法是癌症、哦、我不知道你听了觉得怎么样、哦、或许待会你可以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大家来讨论一下、哦、如果你可以选择死亡的方式的话你要选择哪一种以及为什么。你说癌症不是要抗癌治疗很痛苦吗？没有错，但是抗癌治疗我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啊。因此我如果得到癌症的话、哦、要不要抗癌治疗，我们先了解这几样东西。第一个，我是哪一种癌症，已经到哪一期了。癌症现在都很清楚，都有分期，每一期的癌症、哦、它的预后情况怎么样、哦、我是哪一种癌症，是哪一种细胞形态的，然后是哪一期，然后五年存活率多少，一年存活率多少，也就是五年后还有多少机会活下来，一年后还有机会活多少，活机会活下来，那一般都是只有接受抗癌治疗的。如果一年存活率只有 10%、20%， 那我干嘛，对不对？我又不怕死亡，我干嘛那么痛苦的在死之前呢还要接受这样抗癌这样的痛苦。第二，治疗的有效率多少，五年存活率一年存活率是统计数字、哦、但是你另外要问一个东西，就是说给了抗癌治疗以后有些人有效有些人没有效、哦、在还没有精准治疗之前呢癌抗癌化疗药的有效率呢大概是两成，也就是说十个人接受抗癌治疗只有两个人癌细胞会有反应，因此癌细胞就会停止变大。所以有治疗有效率多少，一成两成还是八成九成，如果是八成九成那很值得做，如果是一成两成你要不要做，想想一想。所以第一个是癌症的期别以及预后， 第二是治疗的有效率，第三呢是有效可以持续多久。哦，有些有效呢没有错，给了抗癌药以后癌细胞不长了，有效，但是呢持续可能持续三个月，持续六个月，持续一年，还是可以持续十年。像乳癌、子宫颈癌，很多的治疗的有效率就可以持续十年。OK， 所以有效的持续时间是多久？癌症的级别、治疗的有效率、有效的持续时间以及费用。哦，现在抗癌药呢，像最近在台湾炒得很凶的细胞治疗，是100万起跳。哦，台币100万起跳。哦，所以费用是多少？以及最后会怎么样是直接死因？所以了解这些之后，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抗癌治疗。哦，了解这些之后，你可以决定抗癌治要不要抗癌治疗。因此，癌症如果因癌症而死的话，癌症因癌症而死之前的生活品质是我可以控制的，我可以决定要不要接受抗癌治疗，知道抗癌治疗的痛苦到什么程度，我要不要接受这样的痛苦。因此，死亡前、死亡过程有哪些痛苦？死亡过程有身体方面的痛苦，你会有疼痛、呼吸困难、恶心、倦怠等等。好，待会跟大家讲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有精神方面的痛苦，不安、焦虑、愤怒、孤单、谵妄症等等。有社会方面的痛苦，工作、金钱、家族、朋友、遗产方面，以及灵性方面，生存的意义跟对死的恐惧。哦，大家都是传道人，或许不方便讲出来，但是我们内心的深处，哦，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对永生的把握怎么样，我们的生存意义到底是怎么样。到了面临死亡的时候，那时候就很真诚的就会表现出来。精神方面的痛苦，哦，不安、焦虑、愤怒，哦，忧郁症等等东西，哦，如果太严重的话，哦，可以使用一些药物，哦，忧郁症的药物来帮忙，哦，所以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哦，这家属要能够理解，哦，社会方面的痛苦，哦，担心费用、工作交棒的问题、家族、朋友、遗产，哦，你原来我们的社会网络，哦，现在要走了，哦，这方面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安排。心灵方面，死后的去处，哦，对丧礼的期望，哦，可以达成的小目标，有没有什么可以达成的小目标，以及进行所谓人生四道，道谢、道歉、道别、道爱，哦，去探望一个马上要走的人，知道这绝对是最后一次见面，你要说什么，哦，就是道谢、道歉、道别、道爱，哦，所谓的人生四道。可以做这些事情吗？你要知道，这一个面对死亡的人，他的心理是到哪一个阶段，哦，这里，哎，讲到面对死亡，或你当你知道有疾病的时候，这五个阶段。第一个，否认，哎，一定是搞错了，我不可能有癌症，哦，那一定是搞错了，哦，否认，然后很生气，为什么是我？然后讨价还价，哦，我过去明明就这么注重健康，为什么会得到癌症？你们都不注重健康，你们都没有癌症，为什么会是我，哦，所以否认、愤怒、讨价还价，然后知道这样讨价还价是没有人回答你，所以就抑郁，发现一切无望而抑郁，最后只能接受。他到了接受阶段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跟他讨论说，到底现在，哎，关于最后死亡的一些状况打算怎么安排。至于还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只能陪伴，我们只能陪伴，你不要这时候就忙着要跟他讨论，没有用的，我们这时候只能陪伴，只有到最后他接受了以后，我们才能跟他讨论。因此善终呢，台湾有两个法律，第一个叫做安宁缓和条例，就是什么末期病人接近期死亡不可避免的时候，不进行所谓的无效的医疗，来不增加病人的痛苦。另外一个叫做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在某些特殊情况的下，我拒绝有效的医疗，哦，所以一个是对无效的医疗，一个是对有效的医疗。医疗不是非接受不可，我们可以选择要还是不要，而这要还是不要呢，就牵涉到我们死亡过程的时间的长短。安宁缓和医疗，很多人都以为说你签了安宁就是放弃的，我说不是，签了安宁不是放弃，我们不是放弃病人，是不增加病人的痛苦。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拒绝心肺复苏术，拒绝急救的那个 签署。如果状况情况不好的话，常常医护人员会问家属说要不要签拒绝急救。签完拒绝急救以后，我当查房的时候，我一定会跟家属讲一句话，我们没有放弃他，我们是不增加他的痛苦，因为那个急救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 不增加他的痛苦，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他，对于能够对他有帮忙的，我们还是会给他、哦、所以治疗目标呢，由治愈疾病转为由以病人的安适为主，我不再是想努力想要如何把病治好，我而是改成说如何能让他最舒服。所以安宁缓和呢，不是减少生命，是减少死亡的过程或减少死亡的时间。刚刚讲过了，死亡可以是一点时间，也可以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安宁缓和呢，就是减去这些不必要的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作业，让他能够走得比较舒服一点。我们所谓以无效医疗延长死亡是这四种状况、哦、治疗目标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哦、或者治疗成功的几率很低，虽然治疗有可能会把病人留住，但是呢，病患存活的生活品质是无法接受的、哦、譬如说病人躺在床上没有意识，然后使用呼吸器，这样的生活品质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哦、或者说虽然可能可以延长一段时间，但是不值得损耗的资源。我曾经在一个追思礼拜上看到病人略历当中有一段话说，我们卖掉了一块地来买一个抗癌药，让他多活了三个月的时间、哦、我不知道你如果是当事人的话、哦、你愿意把这块地留给你的子孙呢，还是愿意把这块地卖掉，然后用那个钱呢来多活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效医疗，到底这些利益值不值得所要耗损的资源？或许你觉得值得，很好，觉得不值得也很好。为什么？因为死亡迟早要临到的、哦、我们觉得怎样能够过得更符合我们的期望。所以安宁呢，有身体的需要，最重要是止痛的需要、哦、止痛剂的使用，另外还有心理的需要、哦、你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以及人生世道、哦、止痛剂的使用的话，很多人担心问题会有问题副作用，但是那个是一般的状况、哦、面临接近死亡的时候，几乎医师都会很配合、哦、所以有时候不舒服赶快讲、哦、灵性需要是不然、哦、所以濒死前的痛苦、哦、所以日常体能的状况、哦、正常有症状卧床小于 50%， 卧床 大于 50%， 抱歉打错了、哦、四是全卧床、哦、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对体能状况的分级、哦、这个体能状况的详细说明、哦、所以呢，由于他已经濒临死亡，所以体力呢很可能只有早上刚醒来的时候一点时间有精神会比较好，之后呢常常就会精神比较差、哦、疼痛的部分的话、哦哎，疼痛需要休息，答案不一定、哦、用吗啡对身体不好，对，但是对于一个临终的话不需要考虑、哦、呼吸困难用扇子有帮忙，是的，这 待会会跟详细说明，要尽量吃，不需要、哦、按摩有助于减轻疼痛，对的、哦、疼痛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包括生理跟心理，疼痛是个非常的问题，包括生理跟心理，因此呢，这一条线是所谓疼痛阈值，就是 会感到疼痛的界限，当你疼痛的状况疼痛的强度是这样的时候，如果你阈值低你会觉得痛，但如果阈值高你就不会痛，因此一个人疼痛的程度是一样的，但是会不会觉得痛呢，牵涉到他的疼痛的阈值在哪里，左边这些可以提高阈值，就是比较不会痛，右边这些会降低阈值，就是比较会痛。睡得好，有好的休息，跟他人互动，被理解，或是很快乐，或是你专注为某些事情的时候，你比较不会痛。相对的，这些事情无所事事、恐惧、愤怒、孤独的时候比较会痛。所以病人什么时候会痛？晚上、哦、晚上还没睡着之前、哦、在那里 躺着想东想西，哎，这个地方就越来越痛了。哦、所以就是阈值会变化、哦、所以呢我们自然知道疼痛的阈值是这样， 就可以让病人心情好一点，来改善他疼痛的阈值。疼痛有各种不同的形态，这是持续这种痛，这是高高低低，这是突本来完全不会痛，然后突发偶尔会痛、哦、所以疼痛呢有不同的强度、哦、从不痛、有点痛、会痛、更痛、非常痛到最痛、哦、所以一般建议呢，疼痛呢不要到很痛的时候才给止痛药、哦、在一开始的时候就 给止痛药，来避免它来忍受这个疼痛的痛苦、哦、所以预期要做什么活动的话，比如要 外出的话，那还没出发之前呢就先吃止痛药、哦、来帮助它不要到太痛的程度、哦、另外呼吸困难，除了疼痛以外，最常看到濒死前的一个痛苦就是呼吸困难。请注意，呼吸困难不是呼吸衰竭，也就是现在大家都会用那个所谓的血氧测血氧去测血氧，一个濒死的人他会觉得呼吸困难，但测血氧是 正常的，也就是他并不是缺氧，而是一种感觉，他觉得吸不到气。因此在死前三个月呢就会有这样呼吸困难的现象、哦、怎么办呢？把凉风、哦、所以可以扇扇子，或者说用冷气开强一点，凉的风可以降低他呼吸困难的不适感。吃东西、哦、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吃，因此如果他不吃东西我们就开始焦虑、哦、其实呢我们大家生过病都知道、哦、生病的时候是不会想要吃东西的，因此呢他其实他的味觉异常，吃不出味道、哦、所以如果能够给他小量的美味的东西比较重要、哦、然后呢建议如果可能的话用小餐具装，因为他看到你拿那么大的餐具，拿那么多东西出来，然后只吃一点点再带走，其实他一样心情很不好。所以食物如果能够用小餐具装，少量多餐、哦、能够 会比较好一点。在病死过程当中常常容易吐、哦、如果会吐的话那可以吃冷食、哦、冷的东西就 比较好一点、哦、所以我强烈建议、哦、吃冰淇淋、哦、我强烈建议吃冰淇淋、哦、冷的东西比较，如果他会吐的话、哎、吃冰淇淋比较好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有一定要吃的压力、哦、因为他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营养、哦、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营养，特别是如果他勉强自己一直吃了以后、哦、便秘就是个大问题、哦、便秘是个大问题、哦、所以宁可拉肚子不要便秘、哦、拉肚子不方便不舒服，但是不会出事，便秘会出事，便秘严重甚至会需要开刀。家人怎么帮助病人减轻痛苦呢？第一个聊天、哦、跟他讲话、哦、交代事情、哦、临终遗言大部分是不可能的、哦，像电视电影上讲、哦、遗言交代完以后才断气、哦、那是不可能的、哦、时候到了，神说什么时候走就是什么时候走、哦、因此能讲话的时候好好讲话、哦、跟他聊天、哦、他不能讲你讲给他听、哦、或者唱歌给他听、哦、这样他跟你互动，他就会聊聊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聊天就可以减轻他的痛苦。第二个按摩、哦、因为人跟人的身体的接触就绝对是一个爱的感觉，所以你当然躺在床上躺那么久，身体一定是腰酸背痛的，所以能够帮他按摩一下，又有肢体的接触，是能够很有效的减轻他的痛苦。最后，高危险的哀伤的家属，关心病人以外也要关心家属。刚刚提到猝死的人本人很舒服走掉了，但是对周围人的伤害很大、哦、因此呢，这些是高危险哀伤的家属，希望我们关心，除了关心死者以外也要关心这些、哦哎、称为高危险的哀伤家属。为什么叫高危险？因为他们也有可能太哀伤了，很有可能会自杀、哦、所以要同时也关心这些人。 OK， 最后我们了解死亡的过程，知道我们死亡可以很有品质的很顺利的过、哦、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活久一点哦、所以健康的生活习惯再复习一下，要有足够的休闲跟足够的运动，然后能够有健康的饮食、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谢谢、郭医师、来到我们当中已经有五次了、讲了很多、谢谢、郭医师是、这是专业的人士、那我请他来、 我觉得主要的一个部分，它不只是在这些的健康方面有比较全备的知识啊，是经过反复的研究，是一个医务工作者，那他是一个健康的践行者啊，这是我觉得很难得的。比方说我见到医生真的他说抽烟不好，可是他自己抽烟所以不是他却不是这样的，他知道刚刚讲的东西，他尽量的去这样的去实践啊，这样的吃，这样的锻炼，这样的去保健啊。我希望我们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的家人们神的宝贝们，我们都听了以后能够去落实啊。落实呢，一个人是不行的，是很难的有很少的人有这种的这种的自制力啊，或者是什么有这种 self discipline 啊。那我自己的看见是有几个两三个三四个一起结伴同行，像我自己现在就每个礼拜跟我们有几位，就是第一前面有几次来了这个就胡牧啊，他是我们的开始的讲员，那我们有 Simon 还有一个 Larry， 我们四个人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有彼此督促啊，我们在这个锻炼啊，在跟神的关系的部分，我们都是每个礼拜都会有那么一个半小时来回顾过去的一个礼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最好是同性的性别啊，然后呢找到那么几个接下来我们会有一系列，其中也会谈到这种结伴同行他的要注意的事项还有经验，我们会谈到这个部分。好，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还是有这个意思的，我自己最近也在想五十多岁的人了我应该怎么跟孩子，包括这我们在美国也是讲这个 living well， 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留下一些东西，不要留下遗憾。其实我刚刚讲的是那个猝死我觉得其实事先可以跟他们就沟通好，就是假定这个谁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突然间就被神接去了，我们不需要经过就接走了，但是我们留下每一天都不留下遗憾，我们全心的来活尽我们的本分，那我觉得到时候没有遗憾的，就是跟家人都预备好，跟孩子们预备好，讲好就说清楚，所有的东西都在以前都已经讲好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件基督徒就有这个特权，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忌讳来谈论这些事儿我觉得是很美的，我们就可以谈。虽然刚刚说的第一种癌症这种，其实我们我想上帝有他的主权可能，但是我们最终是被神接，我自己当然是其实不希望有任何的疾病像摩西一样的被接走了，120岁就接走了那个时候这个身体还是强健的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上帝有他的主权，我们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好，那个我们就下一次我们这个月三次已经讲完了，所以下个礼拜天我们就休整一次然后六月份第一个礼拜又开始这是我们每个月只有三次大家来的人都彼此提醒，但是呢我们希望把这些的资料发给大家以后呢，就大家去践行了，就要去做了包括怎么吃，吃得更健康一点，怎么样运动就是要落到实处。特别谢谢郭医师，我们在主里面谢谢您的精彩的而且非常实用的这一些的讲座。那我们希望在隔一段时间以后再来请您来过来，有一些新的资讯，还有特别是来监督我们嘛，我们做的怎么样是吧来让老师回来考我们我们要汇报谢谢我们 OK 也好我想今天是一个机会的是因为郭医师是最后一次在这里，大家如果有郭医师您着急有可以留一会儿吗，就是大家有问题是很难得的，
几分钟 OK
几分钟 OK
有什么问题吗？
对，现在就是问，就是开放给大家嘛，如果大家有特别的问题可以现在在这里就问郭医师，
你可以打到聊天室里，
对，可以打到聊天室，或者是你就开麦，把你的麦打开，你就直接就问就是这样，
直接就问比较好。
对，在大家准备的时候，我也因为今天前面讲到这个钙片的事情啊，我是自己有一个经验，我没有吃钙片啊，当然以后可能会再去吃，但是呢，我以前是缺钙的，但是呢，检查身体的时候，医生觉得很惊讶，我居然不缺了啊，他后面就分析这个原因，我后面发现这疫情这几年。我是晒太阳晒的很多，太阳很多时候我这个事情很真的啊，就是说我以前缺钙，现在不缺了，是因为我觉得这唯一的一个因素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我晒很多的太阳啊，晒很多的太阳，我就遛狗啊，早晚遛狗，然后我现在中午在太阳很大的时候我还出去啊，我就是我不怕晒黑，我觉得嗯。这个至少一个小小的跟大家说，你不要暴晒，可是我们通常在室内工作的人啊，就是缺少这个太阳是杀菌的，我想它有太多的美好的功能了，就是我们见到阳光我们心情也比较愉悦啊，就是这样。好，
我想补充说明一下哈，钙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哈，因为我们不是只有我们吃进去而已，也包括我们肠子能够吸收多少钙，而肠子能够吸收多少钙呢，是跟维他命 D 有关系啊，维他命 D 呢又是跟日晒有关系哦，所以不是我们吃进去的钙，吃进多少肠子就会吸收多少，其实它会是我们身体是有自动调控功能的哦，所以这个钙的吸收是非常的复杂的。哦啊、因此呢，我希望大家吃钙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是因为缺乏而造成身体里面钙的缺乏、哦、不是因为少吃不够而造成钙的缺乏、哦、但是其实吃到底够不够不知道，但是非常复杂的、哦啊、所以这个、可以那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哦、就是说所以我鼓励大家吃，但是不是说吃了钙片就一定不会缺钙，所以到底有没有缺钙还是去验一下有没有骨质疏松就知道了。 OK， 好，好像有人询问那个什么太极拳， OK， 一样，我觉得太极拳跟瑜伽我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的神超越这一切，或许这些行为它的追溯到原始开始的时候是跟譬如说瑜伽是跟印度教有关系，太极呢是跟道教有关系，但是我们神超越这一切、哦、所以哥林多前书那里讲说，对于祭拜偶像过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一样可以去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超越这一切，所以这些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我是觉得都可以用，没有说什么因为它跟某个宗教有关系所以我们 就不用、哦、我们神超越这一切，所以我不知道。有人问说，正常饮食之外需要吃维生素片吗？问题就在你的正常饮食到底正不正常、哦、问题就在你的正常饮食到底正不正常、哦、像我每天几乎都会吃维他命 B 跟 C、哦台湾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药叫克补、哦、克补、哦啊、英文叫 stress cap、哦、就是说压力用的胶囊、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压力大的时候我们维他命 B 维他命 C 会消耗比较大、哦、像我喜欢喝咖啡，喝了咖啡的话维他命 C 维他命 B 的消耗会比较大，消耗大如果不够的话就会有一些缺乏造成一些问题、哦、因此我没有办法去测量说我到底每天吃的饮食当中维他命 B 或 C 到底够不够，所以比较简单一点的话我就是每天吃两颗、哎、吃一颗 C 跟一颗综合的 B、哦、这样子、哦、来帮忙、哦、但是有些人是反对的、哦、这我没有意见、哦、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逻辑、哦啊、我自己是吃、哦、因为维他命 B 跟 C 呢不会过量，因为它会从尿液当中排出去，所以每天都要补充，哪一天吃不够那就是不够了、哦、OK、
这里有人举手，龙牙请你发言。
对，你好，我想问郭医师的问题，就是其实现在医学医疗这一块的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除了基本的维他命 C 以外，已经有看基因看细胞类似的这种、有保健作用的一些药品，那、实践证明它也是有一些效果的，但是我不知道作为专业人士对这一类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谣言比真相多啊，谣言比真相多、哦、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觉得某些东西可能是有效的话、哦、建议 到 Professor 林那个网站去查一下，因为 Professor 林他会查说到底哪些是真的已经有研究证实有效。所以很多人讲证实有效，你去查一下，真的证实有效吗？答案是没有，只是 有留言传太久了，所以大家都以为这样。举例说明，譬如说早上要吃的像皇帝，中午吃的像平民，晚上吃的像乞丐，听过这样讲法吧？对不对？ Professor 林研究过
有，
没有证实，这个没有证实、哦、没有证实不是说错，而是说没有研究证明说是这样子、哦 okay? 所以很多我们以为有研究证实，其实很多没有研究证实、哦、所以如果所以我特别介绍 Professor 林那个网站、哦、就是说因为很多我们以为有证实其实没有证实、哦、就像上次拿那个、哎、喝豆浆是不是对根乳癌有关系、哦、所以、哎、因为可以说真正证实有效的话大概就成为药了，就不会停留在健康食品或者说、欸、这个情况。 OK 好，还有吗？
哎，对，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塔巴塔运动的，就是您上一次好像也提到过这个运动。
对，
然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它很多都是好像十几分钟，但是您刚才提到说四分钟就可以达到一小时的运动量，是吗？
我讲的是塔巴塔教授他的研究报告，他的研究是只做四分钟，二十秒运动加十秒休息，二十秒运动加十秒休息。因此根据这个原理，很多的复健师啊或者什么的就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哦、因为觉得四分钟好像不过瘾，他们就弄出什么十分钟二十分钟，有各式各样，那是从之后的东西。但之后的东西有没有研究证实，这我就不知道了、哦、所以我跟大家报告的是最原始的东西，那个就是他有研究证实，因为他那时候是负责那个奥运的运动员的训练工作，所以那个是有研究证实的，就是四分钟就可以有一个小时的运动效果。 OK 刚才我讲两句话、哦、知识很简单、哦、知识很简单，知识量也不多、哦、最难的是要做到哦、知识很简单，但是最难是要做到、哦、所以我非常同意、哦、好像是藤牧师吧，上礼拜对不对、
嗯嗯、
讲的对不对、哦、要靠圣灵的能力、哦、因为真的我们人都有罪性，都有惰性、哦、能够像主星牧师这样子、哦、几个人互相勉励，这是好事、哦、但是真的要靠圣灵的能力，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不敬虔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敬虔的生活方式，所以大家互相勉励，求神怜悯我们。好，谢谢。
好，那个正好就是在分组之前，我还是希望郭医师为我们大家有个祝福，我们 就到小组去好吧，带着祝福走。
好，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乐意将各样的恩典分给我们。主，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要承认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都容易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知识，让我们愿意回到你面前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互相勉励，而不是彼此互相指责，能够彼此互相勉励，在你面前过个敬虔的生活，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谢谢郭医师。好，我们就 分小组了，谢谢。
好的，阿门，谢谢。